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以上是神的话语。我们现在请传道为这个刘牧师来做一个介绍。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请到刘仁心牧师来分享神的话语。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不认识刘牧师，但是若有人在1996年以前就来到双湖教会，就应该认识刘仁心牧师，因为他在1992到1996年的时候是牧养双湖这间教会。刘牧师他从1982年就被神呼召到神学院去装备，分别在台湾、美国的神学院得到教育学士、圣经硕士、道学硕士以及神学硕士跟教牧博士。他曾经在刚才有提到明州牧会，还有在加州的罗神教会牧会20多年。那2014年的时候，他就从牧养教会开始专注在培养神国的功能。他曾经是在任的台湾正道神学院的副院长，以及实践神学跟助理教授。那2019年回到美国继续在就是应该是现在的正道神学院，在加州的正道神学院做教务长学务长然后我记得2019年的时候，他大概刚好回到美国的时候，高远刚好也来到双湖教会来实习。他带来了一本书，就是刘仁心牧师的一本著作，书名叫做《荒州的春天》，是有关于帮助我们在基督里建造美满的婚姻的家庭的书所以我今天我们很高兴、很荣幸的能够请到刘牧师来分享有关于家庭方面的主题。他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主题是方舟家庭的挑战与祝福。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刘仁心牧师。刘牧师，你可能要把麦克风开起来。
各位双城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很高兴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信息。也谢谢赖传道的邀请让我离开了双城将近快要30年的时间能够有机会再回来跟大家见面。那么刚刚在看到我们的会员名单的时候，我看到我认识的人大概只剩下5、6位而已大概看到那个树跟威利，还有尹定跟秀桃，还有廖昭然，这几位大概是我认识的，其他的名字我大概都不认识了但是很感谢神双城是我在美国第一间牧养的正式牧养担任主任牧师的教会我在加州神学院正道神学院毕业完以后分派到的第一间教会就是到了 Minnesota 我很感谢神，在明州的4年受到弟兄姊妹很好的款待跟这个他们的配搭，所以在那4年当中我学习了很多。然后看这个4年当中人事的变化一代过了又一代 我记得当时候我在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其实是用台语的哈，台语福音教会哈是用台语的，所以不会台语的就进不来了哈，啊，这是很可惜的事。但是后来我们看见整个啊双城教会啊换成的这个普通话哈华语聚会啊，有更多的人可以进来哈，这是上帝的恩典啊。所以在这里我就趁这个机会呢啊回顾了一下。过去在双城的一些相片，事实上我留下来的不多了。但是我们这个啊离开Twin City 之后呢，啊当时候的一些的留学生，我们啊彼此这将近二十几年都有联络。我们有一个群组叫明大同学会哈，有十几位啊回到台湾的，那都彼此还有联络哈，包括我们当时候的主席。戴荣家还有当时候的几位留学生，那我们都有保持联络。所以这一次我跟他们讲说我会在我们的教会来分享的时候跟他们要了几张相片，好，所以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一张的是当时候我们教会的周年庆哈，1975到1995哈20周年庆哈，那当中有这个李道基牧师哈啊，在我们的当中，他那时候在读教牧博士。那当时候我们有一群的留学生开始进到这个我们的教会哈。好，那所以这几张的相片呢，好让大家看一下，这是留学生哈啊，在当中的是王艺昕哈，还有他的太太 Jenny 哈啊，还有李瑞文他们夫妻。啊，都帮助了很多留学生的事工。那在这当中有林生言哈，当时候的一些的会友呢，现在有担任传道人的哈啊牧者的，也有长老啊，也有在教会当执事的哈，像这个林生言他就是现在是牧者哈。那这张相片是我的小孩，那时候我们在 Twin City 94年的时候，那时候很怀念那里这个冬天哈，我的小孩很喜欢 Minnesota， 那下雪虽然很辛苦，但是他们很喜欢哈。那这是一群的留学生哈，那看到的这一张抱着小孩的，那时候他们的孩子很小，这是我们当时候执事会的主席啊，他也是明州大学毕业的哈。那他们现在的状况啊，这是当时候的留学生啊，穿蓝色的这一位是现在在台湾的政治大学，回到台湾啊担任政大商学院的院长哈。这是当时候的我哈，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哈，那时候我是30多岁哈，啊很大的不同，我觉得就是当时候我的体重非常的轻哈，当时候46公斤哈，那现在是64公斤啊。当时候头发是黑色的哈，那现在是白啊，白发斑斑的哈。那这是很大的不同。那这是2012，后来我们就回到加州啊，有机构的服侍啊，我的两个孩子哈，现在也都长大了哈。2012年那。2年多前、我的老大结婚了哈，这是老二哈，这是中间是我的媳妇，那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哈，独立了。那这个是最近这一年两年哈，我的可爱的小孙子哈，叫 Axel 哈，那是现在是我们家的开心果哈，所以我现在已经是当爷爷奶奶了哈，很快的哈。明年就是我65岁了哈，届龄退休哈，看见这在美国30年的神的带领哈，充满了许多的恩典哈。那所以今天刚好也是我们大年初三哈，我们全家在这里也跟大家拜年哈。所以你看到我那个小孙子两只手握起来就是在拜年哈，要跟那个 NT 树讨红包啦哈。所以你可以用寄的寄过来没有问题。好，那这是我们家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哈。那 离开了双城二十多年，将近三十年啊，非常怀念那里，希望有机会啊，我们能够再见面哈。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的信息是啊，方舟家庭的挑战与祝福。方舟家庭的挑战与祝福哈。那经文就是刚刚牧师所读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哈，关于挪亚的一个故事哈。我们提到方舟的时候啊，就跟挪亚是啊很有关系的哈。所以刚刚牧师有提到了哈，我在2018年回台湾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叫《方舟里的春天》。那这个《方舟里的春天》就是从啊刚刚那一段经文里面所启发的啊，然后把它应用在我们的家庭跟婚姻里面哈。那这本书如果有机会啊，各位要的话，还是可以到这个天道书楼或者是基督教书房可以买到哈。那所以我今天就是要用我所写的这本书很简单的啊，跟大家来做一个简介哈。那么在我们啊读到创世纪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个挪亚方舟的故事，在那里神吩咐挪亚造方舟啊，并且用大水来毁灭人类。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啊，除了表达神对人犯罪的一个惩罚哈，当时是用洪水啊来做一个毁灭惩罚。那么到底还有什么样的背后的一个心意呢？啊，我就在思想哈。那所以啊，在一段的时间，我从创世纪第七到第九章，那我看到挪亚方舟的故事。啊，当时候我在加州啊做这个啊家庭婚姻辅导的工作，那我就常常有机会到各个教会去训练同工分享信息，所以我就在想啊，圣经里面有哪些是可以啊作为我们家庭婚姻预防的一个啊材料，那我就从创世纪七到九章这里啊，我看到了哈，挪亚方舟。其实还有另外一层神对人三方面的一个心意跟期待。那我不晓得你可能过去啊听了很多挪亚方舟的故事哈，听过好多次，但是你有没有去思想，其实它还有另外一层啊蕴含着对我们家庭婚姻的一个神的期待哈。那第一个期待呢，就是表明神对人类家庭还有婚姻重建的一个心意哈。所以当挪亚方舟漂亮在一片的汪洋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艘的方舟啊，就是像我们的家庭一样，我们今天的家庭就好像在这个大海当中漂浮哈。那家庭就像方舟啊，在这个汪洋当中，我们面对许多的冲击啊。那像现在社会的潮流啦、啊，或是似是而非的道德观念啦、啊、物质主义，还有包括同性恋、女权主义的高涨，这些不断的冲击。那当然，我讲的有些这些的东西并不是完全不好，但是可能太过了以后，那就会啊失去了神原来的一个心意。像女权主义啊，性权平等，那这些原来是好，男女都是平等啊，但是太过的话啊，比如说啊，圣经里面吩咐啊，男人是头啊，那这个到最后女人出头了啊，问题就出来了。那像这些啊都会来冲击我们的家庭啊。那基督徒的家庭在这个汪洋里面，同样的也会有冲击哈。不要说信了耶稣以后当然就绝对家庭就保平安了哈。没有，我们一样的跟不信主的人一样我们结完婚以后进入家庭还是会有冲击，面对这些的挑战啊。但是不同的是，我们有神的恩典，还有神的救赎作为我们的依靠，所以神借着方舟来救赎我们的家庭。那么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方舟呢，有神精心的一个设计啊，很奇妙的哈。现在在美国的一个地方 ，Kentucky 的地方就有一艘再造的方舟哈、啊，按照圣经里面所造的方舟，有机会我很想去看看哈、啊。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就知道当时候的方舟的设计哈、啊。啊，它没有任何的动力啊，但是我们看见遇到再大的风浪，它都不会翻转啊。那这是神的一个智慧啊。那当我们顺服神来建造的基督化的家庭也是这样啊。虽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好像无能为力，不能做什么，但是其实神却是在掌管我们的家庭，掌管这一艘的方舟。那第二个呢，方舟表明啊，在婚姻的当中，我们会面对的苦难还有不完全啊，包括信主不信主的，我们在婚姻当中都会有不同的苦难，也会面对许多的不便哈、啊。那所以方舟的生活其实是一种苦难啊。我们如果想到的话，跟现在我们去坐游轮哈 前两年好像苏跟威利去坐游轮，结果就碰到了疫情哈，那在这个游轮上面是一种享受，但是当时候的方舟啊，没有冷气，没有游泳池啊，没有buffet可以吃啊，其实挪亚一家八口在那当中是一种苦难哈。那一样，我们进到婚姻当中也是好像进到方舟一样，那我们会面对许多的不完全啊，不同的习惯，不同的个性。思想啊，这些延伸家庭全部都会带进方舟家庭里面去，所以虽然只是两个人组成的一个家庭，我们看见有的就吵吵闹闹搞不定哈，就是两个人而已啊，所以其实在婚姻里面是啊，有很多的功课是需要去学习的哈，所以呢啊，我常常也勉励一些啊新婚或者要进到婚姻的哈、啊，不要对婚姻有太过美好的神话哈、啊，不要有这种婚姻神话，好像结完婚以后啊，进到婚姻里面就没有问题了哈、啊，从此以后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哈、啊，那是不见得的哈、啊，可能苦难才刚刚要开始哈、啊，那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预备哈、啊，当两个人在。教堂里面走过红毯，那其实就是开始要进入方舟里面来面对方舟家庭的生活。好，那第三个呢，方舟是表明在家庭婚姻当中啊，我们相处的原则啊，有一些原则其实神透过了方舟的建造啊，给我们写明了它的一些的意义哈。啊，所以我在读挪亚方舟里面，就从挪亚方舟里面七个构造啊表征啊我找到了哦，原来这个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婚姻家庭里头的哈、啊。那第一个就是门，方舟的门，我们知道方舟只有一个门而已哈、啊。那这个门代表什么呢？代表是一个门槛，一个限制。所表明的就是婚姻只能从一个门进去，没有其他的后路啊。所以耶稣基督也说，我就是门啊，凡从我进来的啊，就能够得草吃啊。那所以这个门所代表的我们基督徒的婚姻啊，就是要依照神的心意，在神和人的面前啊立这样的一个约啊，所以没有后路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些的婚姻问题啊，有些是只同居不结婚啊，这婚前啊性关系种种的这些呢啊，其实都不是神的心意哈、啊。所以我们啊要在婚姻当中蒙福的话，就是啊我们要遵循神的心意。第二个啊，在这个方舟当中，神特别要挪亚盖了一个天窗。在上面有一个天窗，这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所有的方舟都是封闭的、密闭的啊。但是那个天窗带来了阳光、雨水， 好，那这个窗所代表的就是一个沟通跟希望，因为挪亚一家在荒洲里面，他们唯有透过这个窗得到上帝所供应的阳光、空气跟雨水啊。那当他们碰到问题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他们透过天窗啊来跟神祷告啊。所以这个窗所代表的啊，就是打开天窗受量化啊，应用在婚姻里面，就是沟通是非常重要的，跟神还有跟家人沟通啊。所以窗代表的就是沟通啊。婚姻当中若是沟通不良，被阻塞的问题就来了啊。那第三个就是城啊，我们看到荒洲有一层一层的哈 来容纳不同的动物。那这个城所代表的就是婚姻当中也需要做管理的工作，家管的工作啊，提醒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忠心而且有见识的好管家啊。所以啊，婚姻是需要做规划的啊，包括硬体跟软体啊，你的生涯规划，包括家怎么样来管理好啊，我想这个都是啊我们要学习的功课。那第四个呢，代表的是鸽子啊。当他们挪亚要出方舟的时候啊，初期放了一只乌鸦出去没有回来啊，后来放了一只鸽子回来以后啊，嘴上咬着树枝，那就表示他们啊看到陆地了啊，可以出方舟了啊。那这个鸽子啊，在婚姻当中所代表的就是和睦和平啊，在婚姻当中如何和睦相处啊，甚至啊在冲突当中啊，不要啊引起家暴啊。那这个是也是在婚姻当中我们会面对的啊一个问题哈。那我最近才刚刚处理了一对结婚两年不到的夫妻哈啊，后来啊因为家暴哈，几乎都快要闹离婚了哈。那我们知道这个家暴是冰山底下的问题，特别在教会里面啊，我们一般都不去面对，也很少谈啊，觉得很丢脸啊。但是啊，婚姻还是会有冲突，如果有家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面对啊？当然，正向的是说，我们怎么样在婚姻里面保持好的和睦的关系啊，这是要学习的哈。那最后，挪亚他们出了方舟以后啊，挪亚做的第一个就是设立祭坛，好向神感恩。所以这个坛啊，也是我们啊说的要向人跟神啊有一个感恩的心啊。那怎么样建立基督化的家庭？我们说建立家庭祭坛啊，其实这就是要提醒我们啊，我们要在家里面来设立家庭的祭坛，也常常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啊。那我们看见当他们设立祭坛的时候呢，神就立了一个彩虹为约哈。那这个彩虹代表的就是一个祝福，神对人祝福，神说从此以后不再用洪水来毁灭人类了啊。那也是对这个挪亚的一个信心的回应。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彩虹所代表啊，是神对人的应许，还有我们夫妻彼此之间的一个委身哈。那这个红在我们基督教里面其实代表的是一个非常正向非常好的含义哈，结果现在被这个同性恋团体他们拿去当他们的标志了哈，彩虹旗。所以我们在教会好像都不敢去提彩虹哈，这其实这是本末倒置的哈。其实彩虹原来是神设立给我们很好的一个祝福跟心意哈。那最后一个表征呢，就是风啊。我们看见那个洪水要退去的时候呢，啊，神用什么方式呢？圣经描述了哈，神掀起了一阵风，就把大水退去了哈。所以这个风呢，在圣经里面，当新约的时候，信徒祷告的时候，圣经也说有一阵风吹来，于是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啊，说方言啊。所以这个风所代表，也就是圣灵的工作跟能力。所以很重要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婚姻当中有时候碰到问题，靠我们自己用我们自己的方法都行不通的时候， 神还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礼物，就是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圣灵的保守、圣灵的督责啊，让我们能够在婚姻里面来回转、悔改、来成长哈。所以啊，基督徒的家庭哈，除了是基督是我家之主之外，在这个世代里面很重要，我们还要恳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啊，在我们的家中，当我们碰到夫妻的啊没有办法对话、冲突、婆媳问题各样的时候，那人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只有求圣灵自己来工作哈。好，就像圣经所说的哈，啊，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啊。啊，这是啊，基督徒的婚姻在啊，在这个婚姻里面，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哈。所以我就从这几个表征哈，方舟的表征，我们可以来学习婚姻的功课。那我在我的书里面，我就是针对这七个表征，当然应用在我们的婚姻跟家庭里面啊，怎么样来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方舟家庭？好。所以从圣经来看啊，神设立婚姻建立家庭呢，原来是好的，好，是充满平安跟喜乐的啊伊甸园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婚姻当中啊，我们都会面对有内忧也有外患。那所谓的内忧是什么呢？啊，内忧就是我们的原罪啊，我们都承认我们是罪人，虽然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都还是蒙恩的罪人，所以在我们里面有罪性啊。有时候我们的罪不对付的时候，自我中心就会出来，那就会有一些伤害、苦毒。如果这些不对付的话，我们带进我们的婚姻里面呢，相对的哈 啊可能也会伤害对方啊，那影响我们的婚姻。所以这个内忧是我们自己本身要去面对的啊，我们自己本身要去啊处理的。第二个，除了内忧之外，我们看到外患，刚刚提到的啊，整个社会洪流的冲击，离婚率的高升，社会价值观不断的改变，那对基督徒的家庭啊也是一个冲击啊。那所以你就知道啊，要维持一个基督化家庭是不容易的啊。有许多的内忧跟外患是我们要去面对的啊。那么最大的外患就是什么？是撒旦的引诱和攻击。所以今天的婚姻家庭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其实呢不是对方的问题，而是背后撒旦魔鬼应用人的软弱啊带来的啊这些的冲突啊。所以当我们夫妻出问题的时候，我想很重要，我们不是去咒诅对方，把对方当成是撒旦啊。我提到的说，最近在处理那个家暴的问题，是太太家暴公公婆婆，家暴先生，所以公公婆婆都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就把这个媳妇当成是魔鬼啊。那我告诉他们说，你不要去咒诅他，去消灭他，你要为他祷告，因为他是出信的，所以他软弱啊，撒旦知道他软弱，所以就应用他成为出口来破坏这个家庭。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念啊，当出问题的时候，不是去想办法要消灭对方啊，或是咒诅对方啊，这背后的一个邪恶的势力才是我们所要面对的啊。那第四个呢，我们要知道在婚姻当中是有一些的配套的啊，是一个 package 啊。所以当你跟对方结婚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要全然接受对方的好，还有对方的不完全啊，包括他的优点缺点啊，都是整个带进来的啊，所以是不能选择的啊。所以我常常鼓励在婚前辅导的时候，要他们睁大眼睛啊，不要只看到对方的好，那这个结婚以后才发现，哇， 对方的这些问题都出来了啊。所以结婚完以后，常常我们就像圣经所说的啊，看到对方眼中的梁木，却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刺啊，那问题就来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结婚的时候，你就是全然的接受那个人，包括他的原生家庭当中的父母、家属啊，这是整个配套的啊。你不能选择，哦，我只爱你一个人啊，其他的我都不接受啊。所以这是我们对婚姻要这样的一个认知跟了解。那第五个呢，我们了解撒旦不断的是要拆毁我们的家庭啊，在这个世代当中啊，因为婚姻家庭的建造是神的心意啊，若没有一个完整的婚姻家庭，就没有完整的教会啊，教会受影响啊，家庭受影响，教会也受影响，那么神的事工、神的国就受影响，所以这是一连串的啊，都有关联的哈。那所以我们今天做一个牧者，在牧会的时候我们很重要，也就是要家庭和不和睦啊，那怎么样来鼓励我们的弟兄在家里面成为一个牧者啊，来牧养他的家庭啊，那他的家庭牧养的好啊，整个教会就能够健康好，所以这些是很重要。所以圣经里面也提醒我们哈，人都不能照管好自己的家，怎么能够照管神的家呢？所以这特别，我现在在这个神学院里面当学务长我常常也是跟这些的学生讲你们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是一个无形的见证，很重要的。你出去牧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不是听你讲什么，而是在看你活出来的特别是你的家庭跟婚姻是很重要的，有没有一个荣耀的见证所以今天撒旦特别是要攻击传道人的家庭婚姻，或者弟兄姊妹的家庭婚姻当你们的家庭出问题的时候，当然就不会想要来教会来带着问题到教会相对的教会也就充满许多的问题。所以我想这是一连串的很重要我们要看重家庭的事工第六呢，婚姻要建造不容易，但是要拆毁却是很容易就像挪亚造一艘方舟可能用了很长的时间但是要拆毁的话只要一把火就可以烧掉了就像那个铁达尼号那么大的一艘船撞到了一个冰山那就整个沉下去了所以一样的我们要很谨慎要建造家庭不容易，但是要毁掉一个家庭如果没有保守像外遇的诱惑啦家暴的问题啦这些都很容易就把我们的家给毁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所以我总结了这七个表征里面呢就是我把它总结，就是婚姻有七个课题是我们要学习的方舟的门代表就是我们要认识婚姻的本质，窗呢就是要建立良好的沟通，城就是要学习离家规划，歌呢就是要面对如何面对冲突的处理，谈就是要培养感恩的心，红就是要坚守婚姻之约，风呢就是要依靠信仰的帮助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七样的功课我们都学得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我们的婚姻就可以蒙福所以蒙福的七大要诀呢门代表就是要合神心意窗就是要双向沟通，城要做好管家，歌就是要和谐互动，坛要建立祭坛，红要忠诚委身，风就是要依靠圣灵当我们在这七方面我们都能够做到位的时候我想神的祝福就要临到我们的婚姻跟我们的家中所以结语来讲婚姻是不容易的可能听完之后有些未婚的说那我不敢结婚了，婚姻太苦了，这么多的问题要面对 其实婚姻是不容易的确，但是在那当中神也透过婚姻让我们成长，我们在爱中彼此建造，在爱中彼此成长。那这是我婚姻结婚38年来的一个体验。婚姻不是没有问题，特别基督徒或传道人不保证说你的婚姻就一帆风顺的，没有没有其实我自己有机会可以做做见证。 我在我的书里面也写了有一篇文章，就是从马拉到以琳的婚姻路这是我结婚前3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读完神学院，而且还是专门读辅导的家庭的。那但是真正结婚以后，跟师母之前认识了7、8年，但是真正结婚了以后，两个基督徒甚至读过神学院的前面的3年我们的婚姻还是磕磕碰碰，冲突的非常厉害我喝了3年的苦水。所以我从出埃及记15章22节到27那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经历了一个旷野口渴但是找不到水，到了马拉之地找到水，发现那个水是苦的不能喝的，但是后来他们向神祈求祷告摩西向神祈求祷告，行了一个神迹神就要摩西把一根的木头丢到那个水里面，然后那个水就变甜了所以这个一根木头所代表今天就是十字架的一个救恩，十字架是木头的代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依靠神的时候，抓住神的应许跟恩典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胜过所以神让我经历也有3年的喝苦水的这个经历但是感谢神，慢慢慢慢当我们愿意放下自我，慢慢愿意来依靠神的时候，我们的婚姻就越来越甘甜所以我很感谢神神让我自己本身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后来我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就更能够去体会一些在这个喝苦水当中的弟兄姊妹的心情所以我想今天透过这一篇的信息，也就是鼓励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都会面对不同的挑战甚至一些的苦难但是呢，很重要就是我们信主的人有神的救赎，神的恩典成为我们的依靠，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马拉之地进到以琳之地。我想这是今天我跟弟兄姊妹我们的分享那愿神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跟我们的家中，让我们能够用爱来胜过一切的试炼和患难让我们的婚姻，也许现在有些弟兄姊妹觉得你的婚姻是在忍受的忍受婚姻的，那希望你因着神的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能够享受婚姻爱是非常重要，而那个爱呢，出于自己的爱是有限的必须要有神的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那哥林多前书的爱篇里面也提到爱是什么，爱是什么，我想这些都是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愿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也浇灌在我们的 家中。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透过今天这一段短短的时间，我们从挪亚方舟的故事里面，我们也领受了神你在我们婚姻家庭里面的心意，让我们透过方舟的7个表征，我们学习诸般的功课。主，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什么都不能，但是靠着那加添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愿主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在座的有些弟兄姊妹已经是进到婚姻当中的，或许有一些的难处，主啊，求你自己圣灵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让他们在进退无路的时候知道怎么样回到你的面前能够靠着主你的恩典来走过。也祝福那些单身的还没有结婚的，他们也能够清楚明白神你对婚姻的一个建造的心意，以致我们能够保守我们的婚姻，保守我们的脚步。 愿神你自己祝福，让我们所听所领受的不但放在我们的心中，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来。我们谢谢主，祷告仰望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阿们。
谢谢刘牧师分享神的话语，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婚姻。